杨东出生后，在红岸基地，时间在紧张和平静中又过去了两年多。这时，叶文杰接到了通知，他和父亲的案件都被彻底平反。不久之后，又收到了母校的信，说他可以立刻回去工作。与信同来的还有一大笔汇款，这是父亲落实政策后补发的工资。在基地会议上，领导终于称他为叶文杰同志了。叶文杰很平静地面对这一切，没有激动和兴奋。他对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，宁愿一直在僻静的红岸基地待下去。但为了孩子的教育，他还是离开了本以为要度过一生的红岸基地，返回了母校。走出深山，叶文杰充满了春天的感觉。文革的严冬确实结束了，一切都在复苏之中。虽然浩劫刚刚结束，举目望去一片废墟，无数人在默默地舔着自己的伤口，但在人们眼中，未来新生活的曙光已经显现。大学中出现了带着孩子的学生，书店中文学名著被抢购一空，工厂中的技术革新成了一件最了不起的事情。科学研究更是被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。科学和技术一时成了打开未来之门的唯一钥匙。人们像小学生那样真诚地接近科学。他们的奋斗虽是天真的，但也是脚踏实地的。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，郭沫若宣布科学的春天到来了。这是疯狂的终结吗？科学和理智开始回归了吗？叶文杰不止一次地问自己。直到离开红岸基地，叶文杰再也没有收到来自三体世界的消息。他知道要想收到那个世界对他那条信息的回答，最少要等八年。何况他离开了基地后，已经不具备接收外星回信的条件了。那件事儿实在太重大了，却由他一个人静悄悄地做完，这就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种虚幻感越来越强烈，那件事越来越像自己的幻觉，像一场梦。太阳真的能够放大电波吗？它真的把太阳作为天线向宇宙中发射过人类文明的信息吗？真的收到过外星文明的信息吗？他背叛整个人类文明的那个血色清晨真的存在过吗？还有那一次谋杀。叶文杰试着在工作中麻木自己，以便忘掉过去。他竟然几乎成功了，一种奇怪的自我保护本能使他不再回忆往事，不再想起他与外星文明曾经有过的联系。日子就这样在平静中一天天过去。回到母校一段时间后，叶文杰带着东东去了母亲少林那里。丈夫惨死后，少林很快从精神错乱中恢复过来，继续在政治夹缝中求生存。他紧跟形势，高喊口号，终于得到了一点报偿，在后来的复课闹革命中重新走上了讲台。但这时少林却做出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， 与一位受迫害的教育部高干结了婚。当时那名高干还在干校住牛棚劳改中，对此少林有自己的深思熟虑。他心里清楚，社会上的混乱不可能太久，目前这帮夺权的年轻造反派根本没有管理国家的经验，现在靠边站和受迫害的这批老干部迟早还是要上台执政的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他这次赌博是正确的。文革还没有结束，她的丈夫已经部分恢复了职位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她迅速升到了副部级。少林凭着这个背景，在知识分子重新得到礼遇的时候，很快青云直上。在成为科学院学部委员之后，她很聪明地调离了原来的学校，很快升为另一所名牌大学的副校长。叶文洁见到的母亲是一位保养得很好的知识女性形象，丝毫没有过去受磨难的痕迹。她热情地接待了叶文洁母女，关切地询问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，惊叹东东是多么的聪明可爱，细致入微地对做饭的保姆交代叶文洁喜欢吃的菜。这一切都做得那么得体，那么熟练，那么恰到好处。但叶文洁清楚地感觉到他们之间的隔阂。他们小心地避开敏感的话题，没有谈到叶文洁的父亲。晚饭后，少林和丈夫送叶文洁和孩子走了很远。副部长说要和叶文洁说句话，少林就先回去了。这时副部长的脸色一瞬间由温暖的微笑变得冷若冰霜，像不耐烦地扯下一副面具。他说道，以后啊，欢迎你带孩子常来啊，但有一条，不要来追究历史旧账。对于你父亲的死，你母亲没有责任吗？他也是受害者。倒是你父亲这个人，对自己那些信念的执着，有些变态了，一条道走到黑，抛弃了对家庭的责任，让你们母女受了那么多的苦，啊！
您没资格谈我的父亲。
叶文洁气愤地说，
这是我和母亲间的事，与别人无关。
确实与我无关。少林的丈夫冷冷地点点头，我是在转达你母亲的意思。叶文洁回头一看，在那座带院子的高干小楼上，少林正撩开窗帘的一角向这边偷窥。叶文洁无言地抱起东东走了，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叶文洁多方查访当年打死父亲的那四个红卫兵，居然查到了他们中的三个，这三个人都是反城知青，现在他们都没有工作。叶文洁得知他们的地址后，分别给他们写了一封简单的信，约他们到当年父亲遇害的操场上谈谈。叶文洁并没有什么复仇的打算。在红岸基地的那个旭日初升的早晨，他已向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人类复了仇。他只想听到这些凶手的忏悔，看到哪怕是一点点人性的复归。这天下午下课后，叶文洁在操场上等着他们。他并没有抱多大希望，几乎肯定他们是不会来的。 但在约定的时间，三个老红卫兵来了。叶文杰远远就认出了那三个人，因为他们都穿着现在已经很少见的绿军装。走近后，他发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当年在批判会上穿的那身衣服，衣服都已洗得发白，又显眼的补丁。但除此以外，这三个30左右的女人与当年那三名英姿飒爽的红卫兵已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了。从他们身上消逝的，除了青春，显然还有更多的东西。叶文杰的第一印象就是，与当年的整齐划一相比，他们之间的差异变大了。其中的一人变得很瘦小，当年的衣服穿在身上居然还有些大了，他的背有些弯，头发发黄，已显出一丝老态。另一位却变得十分粗壮，那身衣服套在他粗笨的身体上扣不上扣子。他头发蓬乱，脸黑黑的，显然已被艰难的生活磨去了所有女性的精致，只剩下粗鲁和麻木了。第三个女人身上倒还有些年轻时的影子，但她的一只袖管是空的，走路时荡来荡去。三个老红卫兵走到叶文杰面前，面对着他站成了一排。当年他们也是这样面对叶哲泰的，试图再现那早已忘却的尊严，但他们当年那魔鬼般的精神力量显然已荡然无存。瘦小女人的脸上有一种老鼠的表情，粗壮女人的脸上只有麻木，独臂女人的两眼望着天空。
你以为我们不敢来吗？
粗壮女人挑衅似的问道。
我觉得我们应该见见面，过去的事情总该有个了结的。
叶文杰说。
已经了结了，你应该听说过的。
瘦小女人说，她的声音尖尖的，仿佛时刻都带着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惊恐。
我是说从精神上。那你是准备听我们忏悔了？
粗壮女人问。
你们不该忏悔吗？那谁对我们忏悔呢？
一直沉默的独臂女人说。粗壮女人说，
我们四个人中有三个在清华附中的那张大字报上签过名，从大串联、大检阅到大武斗，从一司、二司、三司到联动、西纠、东纠，再到新北大公社、红旗战斗队和东方红，我们经历过红卫兵从生到死的全过程。
独臂女人接着说，
在清华校园的百日大武斗中，我们四个人，两个在井冈山，两个在四一四，我曾经举着手榴弹冲向井冈山的土造坦克，这只手被坦克轮子压碎了，当时血肉和骨头在地上活成了泥，那年我才15岁呀。后来我们走向广阔天地了。
粗壮女人扬起双手说，
我们四个，两个去了陕西，两个去了河南，都是最偏僻最穷的地方。刚去的时候 还意气风发呢。可日子久了，干完一天的农活，累得连衣服都洗不动，躺在漏雨的草屋里，听着远处的狼叫，慢慢从梦里回到现实。我们待在穷乡僻壤里，真是叫天天不语，叫地地不应啊。
独臂女人呆呆地看着地面说，
要是在荒山小径上遇到了昔日的红卫兵战友，或是武斗中的敌人，双方互相看看，一样的衣衫破烂，一样的满身尘土和牛粪，相视无语啊。
唐红静，粗壮女人盯着叶文杰说，
就是那个朝你父亲的头抽了最要命一皮带的女孩，在黄河中淹死了，洪水把队里的羊冲走了几只，队支书就冲知青们喊，革命小将们，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。于是红静就和另外三个知青跳下河去捞羊，那时还是凌汛，水面上还浮着一层冰呢，四个人全死了，谁知道是淹死的还是冻死的。见到他们尸首的时候，我他妈说不下去了。
他捂着脸哭了起来，瘦小女人流着泪长叹一声，
唉，后来回城了，可回来又怎么样呢？还是一无所有，回来的知青日子都不好过，而我们这样的人最次的工作都找不到，没有工作，没有钱，没有前途，什么都没有。
叶文杰彻底无语了。独臂女人说，
最近有一部电影叫《风》，不知你看过没有？结尾处，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站在死于武斗的红卫兵墓前，那孩子问大人，他们是烈士吗？大人说不是。孩子又问，他们是敌人吗？大人说也不是。孩子再问，那他们是什么？大人说是历史。
听到了吗？是历史，是历史了。粗壮女人兴奋地对叶文杰挥着一只大手说，
现在是新时期了，谁还会记得我们，拿咱们当回事儿，大家很快就会忘干净的。
三个老红卫兵走了，把叶文杰一个人留在操场上。十多年前那个阴雨霏霏的下午，他也是这样孤独地站在这里，看着死去的父亲。那个老红卫兵最后的一句话，在他脑海中不停地回响。夕阳给叶文杰瘦弱的身躯投下长长的影子，在他的心灵中，对社会刚刚出现的一点希望，像烈日下的露水般 蒸发了，对自己已经做出的超级背叛的那一丝怀疑也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将宇宙间更高等的文明引入人类世界，终于成为叶文洁坚定不移的理想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esse CM。